我在北京，
我在南昌，
广东，
我在昆明，
我在深圳，
我在天津，
西安，
我在新疆，
长春，
海宁，
重庆，
甘肃。
这里是 FM 18084，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，我是主播背着吉他的蝙蝠女侠。无论你在哪儿，这里都有我的温暖等你。
嗨，亲爱的你，晚上好。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陆河的长篇小说《伤心诊所》。傍晚，孙淼在二楼卫生间洗头时，听见外面传来一种奇异的乐声。他匆匆在湿头发上裹了条毛巾，去露台上张望，发现是母亲在吹海螺。他坐在后院临海的院门前，双手捧着一只白色的螺号，夕阳从院子后面的竹林斜照过来，落在他脸上。他侧着头，微微眯起眼睛，像在聆听某种遥远的声音。土豆坐在旁边的台阶上，双手托着下巴，专注地看着他。海螺声带着空洞的腔音，如同海风吹过空心的礁石，伴随着台阶尽头轻柔的退潮声和山谷竹林的隐隐风声，飘渺而悠长，有种平静如水的哀婉，近乎欣喜。孙淼趴在露台的栏杆上，望着母亲微驼的背影，恍惚间他觉得自己仿佛听见了他灵魂深处的某种声音。
妈妈，外婆在教我吹海螺呢。
土豆看见了孙淼，立刻骄傲地向他宣布。江雪季也转过头，手里捧着螺号。真好听，孙淼笑着鼓掌，我也想学呢。江雪季瞧着他，脸上带着若有若无的微笑，随即嫌弃地皱了皱眉。头上戴的什么样，顶着这么丑的帽子到处跑，像什么样子？哦，毛巾，忘了。孙淼一把扯下毛巾，谄媚地冲他咧嘴一笑，提议一起去沙滩捡贝壳，看能不能给土豆捡个大海螺。夕阳即将落下，晚风拂过退潮后的沙滩，给天空染上薄薄一层红色。孙淼推着轮椅，沿着长长的防波堤往前走。不远处的沙滩上，土豆不时举起一只贝壳，扭头问：
这个可以吗？
见江雪季摇头，他就把贝壳扔进海里。江雪季一点头，他立刻开心地蹦起来。叶瑶手里的网兜很快就装满白色米色的贝壳。走过山谷下的风口时，江雪季的披肩被风吹起来，飘到了防波堤内侧的斜坡上。孙淼爬下坡去捡，斜坡很陡，坡下就是积水的盐田，他手脚并用地往下挪，差点滑下去。
别捡了，我不要了。
江雪姬在地上喊，反正破了一个洞。
你不早说，
孙淼在坡下喊回来，
我好不容易才爬下来。
但他还是捡回来了。展开披肩对折起来的时候，孙淼特意仔细看了，没发现哪里破了洞。他不动声色地笑了，把披肩披到母亲的肩上。
都说不要了。
裹上披肩的江雪季还不忘嗔怪一句，这么好看的披肩破个洞就不要了，还真是绝情啊。
管得着吗？
江雪季扯了扯披肩，自己转动轮椅往前走。海风吹起他耳边的头发，长长的发丝在他眼前飞舞，他也没有停下来。孙淼猜他正在窃笑，没有追上去，只是远远地跟在他身后。 夕阳勾勒出母亲纤瘦的背影，把她的发髻染成金色。孙淼想起小时候在海滩上奔跑时，母亲也是这样跟在她的身后，时间犹如一场轮回，现在换成她跟在她的身后，给她捡起被风吹落的披肩，给她擦去脸上的奶油。她是她的女儿，她也只有这个母亲，此外再没有别的母亲，从来没有，她早就选择了。至于她是否已经原谅了自己，孙淼不知道，恐怕很难吧。她知道恨是爱的反面，只隔着薄薄一枚硬币，但她也知道那枚硬币从来不是那么容易能翻过来的，更何况他们之间还有那么多无从修补的裂痕。不管是他还是他，唯一能做的只能是静静等他们消失，或者他们不消失，而是静静悄悄沉入心底，就像一个封锁的箱子沉入寂静的海底，没有答案，也没有结果，就这样带着这些东西活着，直到生命尽头。
外婆，这是什么？
远处土豆举起一只浅褐色的大贝壳。是赤旋螺。江雪季眯眼看了看，回答道，你妈妈小时候最喜欢赤旋螺了。土豆一听，立刻捧着贝壳跑过来，在防波堤下面高高举起，要递给孙淼。最后是叶瑶跑过来，才把贝壳递到孙淼手里。孙淼夸赞贝壳，说自己从没见过这么完整的赤旋螺。土豆开心地笑了，用沾满沙子的小手擦了擦额头的汗，说要再去捡一个送给他。不等孙淼说不用了，就转头跑了。叶瑶赶紧去追他。这孩子。江雪季望着很快跑远的小小背影，露出微笑。他好像比叶瑶更喜欢你，你很幸运。孙淼捧着赤旋螺贝壳，手指抚过海水冲刷出来的一层层细小螺纹。是啊，他多么幸运。他抬头望向沙滩远处，夕阳下一大一小两个身影沿着潮水线越走越远。命运似乎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来检阅他，一个轮回更是一份馈赠。而他仿佛直到此刻才发现，血缘和亲情之间的那条沟壑原来很窄很窄。他举起手中的赤旋螺，似乎有沙子从螺塔顶端的小小裂口漏下来。他伸出手，感觉着细细的沙子落在掌心，均匀而缓慢，轻柔的如同抚摸。此刻时间如此绵长，让他想祈祷这温柔的秋日时光就此停下。他想，就像这些沙子，爱很小很小，可以在赤旋螺里面曲曲折折的螺旋纹里找到出路。爱也很宽很宽，那么多沙子填满礁石海岸的每一道缺口，从他脚下的防波堤外面一直延伸到海角尽头。海风带来微微的凉意，他靠近母亲，把手放在她的肩上，淡淡的余晖从身后斜照过来，像一条轻盈柔软的旧披肩，用记忆中令人安心的一面包裹着他们。他站在那里，手心触摸到母亲肩膀的体温，想起小时候那个下雨的午后，他和母亲一起躲雨的那个礁石洞。海潮日复一日侵蚀着岩面，一点点掏空礁石，留下了那么巨大的空洞，如同生活从他们这里夺走那么多东西。但他知道，地壳会缓慢移动，潮汐也会不断涌起，或早或晚，那个礁石洞终会灌满清澈的海水。飞机晚点，回到家已经是深夜。转上走廊，宁轩看见程峰坐在门口。他垂头靠着门，穿着旧皮靴的双脚伸在走廊上，看起来像个找不到家门的醉汉。 宁轩转身就走，走出几步又停下来。怎么不走了？程峰在后面说，趁我还没站起来，赶紧跑吧。好吧，躲避没有用。宁轩转过身，坐在地上的程峰咧嘴笑了，眉毛上面贴着一块纱布，似乎受了伤。宁轩忍住没问他怎么了，慢吞吞走过去，一边斟酌着恰当的措辞和语气。程峰却像早有预感似的，及时避开视线。不过你要是再不回来，我就打算自己开门了。他单手在地上一撑，跳了起来，晃了晃手里的钥匙。孙淼给我的，我想来想去还是没用，怕你丢了东西赖我。好了，现在没问题了。宁轩还没来得及阻止，程峰已经迅速用钥匙开了门，随即说自己饿了，自顾自打开冰箱和橱柜看了看，发现没有能吃的东西，又立刻叫了外卖。宁轩依旧斟酌着想说的话，呆呆地站在厨房门口，看着他来来去去，好一会儿才发现自己还背着包，连鞋子都没换。哎，怎么还不换鞋？程峰的语气听起来倒像是这里是他家。他伸手接过宁轩解下的背包，催着他去门口换鞋，似乎真把这里当自己家了。宁轩犹豫着是不是应该等吃完饭再说，程峰却径自推开孙淼房间的门，朝里面望了望，一副大惊失色的样子。我靠，骗子，这也叫干净舒适、采光良好、拎包入住的主卧，分别是猪圈一个，根本不值3000块。什么？宁轩一时没明白。哦，孙淼说他不回来了，要把房间租给我，租金也说好了，随时入住。程峰解释道，语气平淡的就像小区门口的中介。我正好想换个便宜点的住处，省点钱，就是乱成这样，太头疼了。
谁说要租给你了？
别这样嘛，反正空着也是空着，我现在都快穷死了，公司两个月才接了3单生意，房东还要涨租金。
公司？
你不知道，我开了个寻人公司呢。程峰说着，冲宁轩咧咧嘴，其实是受你启发，专门找离家出走的丈夫啦，赌气失踪的妻子啦，反正都是找人，找普通人比找那些明星更挑战，而且那什么，更有意义。真是没想到，宁轩看着他，视线扫过他眉毛上面那块纱布的时候，犹豫了一下。哦，这个，程峰满不在乎的摆摆手，碰到一个没脑子的家伙，竟爱瞎嚷嚷，一点都不配合，只好挨他一拳，让他闭嘴。见宁轩有些迷惑，他得意一笑，策略，然后我就可以威胁要报警，让他配合。哎，做个正经的好人真麻烦呢，束手束脚的，什么都得在法律范围内，握了拳头也只能挨揍。宁轩不由得笑了，改邪归正了？什么话，哪来的邪，哪来的正，只有值得做的事和不值得做的事。
做一个万众瞩目的主持人，为什么不值得？
不知道啊。程峰挠了挠乱糟糟的头发，大概是我不喜欢那么多等价交换，又不会那么复杂的算法。唉，听起来是不是很像一个输家的辩解？算了，输就输呗。
说着他摊开双手朝宁轩露出掌心，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好吧，简单说就是一无所有，一败涂地的人生，要坦诚嘛，这样子摆明了给你看，感觉有点丢脸。不过你是为数不多几个，啊不，唯一一个。
他没有说下去，笑着看着他。
宁轩避开视线，转向厨房那边，然后又重新回到他脸上。他告诉自己，最简单的话最有效，却发现越是简单的话越是难以说出口。不等他开口，程峰像是忽然想起似的，伸手到皮夹克兜里摸出什么东西，一枚戒指，看着有点眼熟。
不是原来那个。
像是看出了宁轩的疑惑，他解释了一句，接着愤愤不平地絮叨起来，
那天刚出五环我就后悔了，马上掉头回来找，连下水道的格栅都掀开了，最后也没找到，不知道让哪个王八蛋捡走了，只好又买一个，这下彻底变成穷光蛋了。
程峰，
没说要给你带，他抢先说，你当我傻呀，到时候又给扔了，这辈子我就再也买不起了。
说着他转头张望四周，目光落在电视机上方的紫水晶原石上，走过去把戒指放在凹凸不平的紫色晶体中间。
我放这里了，不见了就找你。
程峰，你不明白。
哎，外卖怎么还没送来？
程峰若无其事地说着，边看手机边往外走。
程峰，
他停下来握着手机没有回头。
程峰，你不明白，我结过婚，爱过一个人，有过一个孩子。
我知道。
你不知道。
宁轩几乎被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，程峰转身面对他。
他死了以后，我心里一些东西就坏掉了。
他没打算接着说，话语却自己滔滔不绝冒出来。
他还活着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把他赶尽杀绝了，每天都在惩罚他，折磨他。我说我不怪他，却把所有过错都推给他一个人。我说我原谅他，却硬生生把他逼上了绝路。
他抿着嘴唇，抵住滑落的眼泪。程峰迟疑着跨出一步，他抬起手示意他别过来。
你不知道，
我知道人这一辈子可以爱上很多人，爱一个人没什么难的。我也知道，不管我觉得我爱的人有多么特别，爱得有多深，终有一天我还会爱上其他人。但是婚姻不一样，婚姻是时间，是全部。我和他认识，结婚，生孩子，又失去孩子。我和他经历了争吵、怀疑、背叛、原谅、反悔，所有这些加在一起，再加上悲伤、悔恨、疯狂，在心里重复1000遍、10000遍，那才是婚姻。那种东西永远不会消失，就在心底固定的地方。 宁轩望着他，把手放到胸口，
就在这里，永远不会被任何东西取代。
他走过去绕过程峰，打开门。
你走吧。
和以往一样，墓碑前已经各放着一束洁白的满天星，石板地面干干净净，显然前一天才清扫过。宁轩拂去一片刚刚飘落的枫叶，把手里的两束满天星分别放在原有的花束旁边。他猜苏瑞母亲大概是不喜欢看到那些鲜艳的花朵衰败褪色，在墓碑前腐烂的样子，才每次都买这种细小的白花。从第二次开始，宁轩也只买这种花。他每年来两次，分别在苏瑞和孩子生计的第二天，只为了避免遇到苏瑞父母。每次来都能看到他们前一天扫墓留下的痕迹，洁白的花束，纤尘不染的地面，每一个字，每一道笔画 都仔细擦拭过的石碑。尽管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面，但宁轩依然能感觉到他们对他的无声谴责。葬礼那天，宁轩还没走到灵堂就被苏瑞母亲拦下了。你们已经离婚了。他说话的时候没有抬眼，目光落在宁轩的肩上，似乎有意不和他对视。宁轩哭着求他，他说，我也求你了。说完他转过身侧对着宁轩，再也不发一言。前面的灵堂外，几个宾客望着这边，相互间似乎在交换着目光和神色。宁轩转身离开，穿过空荡荡的广场往前走，步伐从容，但他听见自己内心最后那点东西正在崩塌。夏日耀眼的阳光下，不远处陵园的石碑和行道树投下一道道整齐的影子。相比他被摧毁的内心，眼前这个世界整肃得令人畏惧。走出陵园迈下石阶的时候，他终于没有撑住，仰面摔倒。什么地方传来一声长长的嘶鸣，宁轩抬起头，透过眼泪折射的颤动光线，看见一只灰色大鸟摇摇摆摆地飞过天空，似乎是一只离群的候鸟。他仰着头，目光追随着它，直到它融入南边的天际。秋日的天空淡蓝澄澈，空无一物。他想起那天躺在陵园外面的台阶上，望着远处烟囱里飘出一缕细细的白烟，目光如刀刃刺入双眼。他知道等那缕白烟飘散了，他就彻底孤身一人了，永远像这样孤立无援地躺在晃眼的天空下，在这个什么都没有的世界里独自服刑。走出陵园，穿过马路回停车场去的时候，宁轩被一辆车子拦住去路。没等他反应过来，程峰迅速下车过来，把他塞进车里。你在跟踪我吗？宁轩伸出手去拉车门，门已经锁上了。开门，我要回家了。还回家干嘛？干脆把自己也埋进坟里算了。那是我的事，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。陈峰抿着嘴，用力踩下油门，驾车驶入主路。你就是一个骗子，他妈的骗子。过了片刻，他愤恨地甩出一句，用力在方向盘上捶了一拳。天天跟这个说什么人心可以痊愈，跟那个说什么幸福可以重生，自己呢，其实屁也不信，这样到处招摇撞骗，不会良心不安吗？宁轩没说话，有时他也这么觉得。车子在路口转上五环路，向南驶去。你要带我去哪儿？去一个你早该去的地方。我哪儿都不想去。对，就想继续半死不活的活着。不管你怎么想，我活得很好，我愿意这样活着，我就想这样活着。陈峰摇摇头，猛踩一脚油门，超过一辆厢式货车，车速迅速攀升。我就知道我活该，我一厢情愿。他转头瞥了瞥宁轩，又转过去。12年，做了整整12年的傻瓜，光是在心里想啊想，都不知道自己把你虚构过头了，美化过头了，可笑，活该。宁轩把脸转向车窗一侧，程峰也没有再开口。车子一直往南，然后往东，一路驶入二环，最后停在西四的一条胡同里。你带我来这里干嘛？宁轩急切地伸手开门，门依旧锁着。别急，他们一般快到中午才会开门，至少还有半个小时呢。程峰看一眼仪表板上显示的时间，望向胡同右侧的两扇院门。你都做了什么？
没做什么，能做什么？也就坐这里看看。 程峰说着，抬手朝胡同两边挥了挥，看他们洗衣做饭、浇花施肥、出门买菜、遛弯、跟街坊邻居聊天，看起来就是一对普通的老头老太，日子过得挺幸福的，肯定比你好多了。
你怎么知道？你凭什么来这里窥探他们、骚扰他们？
是帮你来看望他们。陈峰平静地说，说不定他们也一直在等你来看望他们，你可能觉得不来比较好，但他们可能觉得你是不想见他们，说不定还会为此难过，觉得你太绝情。误解就这么简单，却会越来越复杂，自顾自一个劲儿在心里琢磨，更是一点出路都没有。
宁轩望着紧闭的院门没有说话，陈峰又看一眼时间，打开门锁，开门下车。
我走了。
关门前他回头说，
门没锁，钥匙也插着，你要是只想回家就自己开车回去。
宁轩从方向盘上抬起头，快到下班时间了，胡同里人来人往，本就狭窄的路面更显逼仄，一辆辆自行车和三轮车贴着车身而过，有人差点蹭到后视镜，回头不满地嘟囔一声。宁轩拉下遮光板，从包里摸出墨镜戴上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后面的故事下周三继续说给你听。今晚做个好梦，晚安。